所以我们影响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个是豆蔻梢头的年纪啊，一个是跃跃欲试的年纪，其中三个我要提出大家特别小心的。第一个就是情感，情感啊，尤其是姐妹，我刚才谈了四个啊，我们组内的弟兄知己，其中四个姐妹啊，三个姐妹，还有其他的姐妹，还有其他姐妹，我今天提的只是代表，可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所有在座的，尤其是姐妹，都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情感，明白吗？情感使人什么样呢？第一，情感使人忽冷忽热，情感从来不会很容易的，甚至付很大代价的，真正把人带到神的道里面。所以情感一般不把人带到道里面，或者是搅扰，对吧？就情感，所以情感使人起伏不定，这是第一个。情感使人走向偏执和理想主义，所以一个人谴责别人最多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情感特别强的人。一个人开始啊激情似火的，一个人是情感特别强的人，这种人一定要小心。从牧会来讲，从你们带小组一样，你们一定要小心。哇，那种哎呀，很情感起伏的，你一定要小心。这种东西都是啊，那种波浪哇起得很大，形象位置很深，对不对？因为他受环境干扰太大。第二个是自我，聪明的人自我非常强。你记着啊，考试在座的大家很多人的考试都非常好，都是名牌的名牌。天哪，我告诉你，这种人特别厉害，这种人特别自我啊，这种人特别特别小的我们叫自私，大的叫自我。自私就是比较小啊，大的叫自我。你要小心，自我怎么样呢？会使你离开神的道，会使你按着你的意解释的道，明白吧？第三个就是世界，中国人来的这批人，你们不论是家境怎么样的话，都希望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你们父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都希望千方百计给你们铺路，让你们在世界上打一个好的名声，造一个好的工作，嫁一个好的人，都是这样的，明白吧？所以现在我听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学习好一点的，都一窝蜂的往金融行业里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的情况。你们在座的还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就好像90年代学生化，然后这个啊90年代末学电脑，现在都要去金融。金融行业是个什么行业呢？金融行业实际上，人类从美国到中国以后要出大事的一个行业，这个大事不是荣耀的大事，是个出亏损的大事。所以有些人去金融行业，我不反对，那我相信神的保守，我非常相信神。神如果在你身边指点的话，我绝对不担心的。就是你们赚来赚去，旷野赚多少，最后神还给带回来。但是呢，你自己一定要警醒，要守住，要注意。所以三个，你们每个人要强调，就是我刚才提的，所有在座大家要听。第一个，你自己的情感，一个有情感起伏的人，一个情感的人常常是比较理想化、比较挑剔啊、比较起伏这样的；一个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常常在神的家里边不能学会合一和顺服的功课。第三个，也不会顺服。你看我这么反复的让你们来，下午来。没有一个真正来的，而且下午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唯独我们有几个弟兄就不在，这是非常奇特的。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大的自我的骄傲，这是很大的。再一点就是世界的诱惑，尤其是跟中国要挂钩的。中国虽然福音在兴起，但是中国的福音底太浅了。大家知道吗？中国福音基地太浅了，所以我巴不得神再保守你们几天，让你们真正有根有基，真正落在旱地上，你再走。所以我给大家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圣经，第二个法宝就是圣灵，第三个法宝就是圣徒，三圣。所以你回去我不怕，但是你真正会读圣经了，今天啊，我会翻来覆去的、不遗余力的给你们带，我们叫做生命查经或者叫灵修查经方法，我自己收益大得不得了， 大家最近这几周参加祷告会，你们都有些经验啊。上周的话，昨天啊，我们青红姐妹在吗？青红，啊，刚走了。啊，所有的在座的，昨天我认为他得到的最大的，我们叫做生命产业啊，就三三制的灵修产业。第二个就是圣灵，咱们圣灵，哎呀，你感动我哭了，哎呀，这圣灵在引导我，圣灵跟我说话，这个东西。从目前来讲，我们因为比较浅，我就告诉你，记忆很可能是来自你情感的，不大可能是来自圣经的。第二，来自圣经的，你基本上你是误解的。我看整篇圣经告诉我们，人都在误解神的意思，用自己的刚硬啊，用自己的私欲啊，用属世的啊这样的一种观点，用自己有限的经验，甚至用自己小人之术夺君子啊，小人之术夺君子术，我们基本上是曲解圣灵。所以，即使圣灵给你了，告诉你你也未必解得对。所以怎么办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圣灵进来。啊，圣灵和圣经互相印证，最后那是最好的办法，最稳妥的办法。所以，一个不会读经的，一个只会历史解经的，一个只会啊这个学术解经的一个东西的话，都很难享受到圣灵带你读经的那种生命读经的乐趣啊乐趣。你看，我现在随便啊，我就拿一页啊，我哪看我自己随便翻开一节。刚才我跟这个谁做的翻了一节，你自己。啊，觉得有启发没有？你们如果这样读经的话，各自为战，一个人在的时候你不会孤独，因为神在你旁边，圣灵在旁边，一群人在的时候你就可以带领，你就可以成为圣徒，你就可以带领。所以怎么办呢？你就需要这个，尤其是需要到中国那个地方去，你特别需要这个，再有圣徒。所以你身边不能离开教会啊，圣徒一般都在教会里面，很个别的情况，像伊斯兰世界啊，有一两个底下的基督徒，那可以。大部分现在中国已经可以了，开放。到时候你，所以你要找圣徒，明白吧？找圣徒，找圣徒的话，就出现了两个风险，两个结果。一个是找到圣徒，哇，你向他学，你像我们到上海去了，见了文弟兄，啊，他现在走进来，啊，太好了。但圣徒也有一个风险，如果这个圣徒跌倒了，圣徒是软弱的，那惨了。所以光有圣徒没有圣经，圣灵不行的。所以光有圣经圣灵对一般的比较浅一点的也不够，为什么呢？啊，他没有一个直接的可以生动可以效法的例子。当然了，从更高层次来讲，人一定在现实当中要形成圣徒的组，圣徒的会，我们的教会啊，这是更高一个层次。所以不是因为圣徒是你的拐杖，不是这样，因为神本然的希望他的儿女成为这个世界的国度，是荣耀国度的见证。然后结合如俊弟兄刚才谈的这点，我就非常有感动。我牧会过程当中啊，有许多情况下我是向你们学的，我反思自己向你们学，因为从圣徒名列圣徒啊，强一点的啊，我就学的多一点；弱一点的，我从反面学啊，明白吧？如果人很 stubborn， 那我就想我自己学的，我应该温柔一点。所以两个人很感动我。一个呢，就是雨虹姐妹啊，她学习相当不错的啊，她是一个可以踏前学的人。但是很奇特，她学习是不错，但是我没有见过她真正从内部里学谦卑的人。她每一次到我家的时候，我都关注，我跟她谈的时候都看她眼睛，她在倾听，她在真正的在倾听 ，pure。我们的倾听不是这样，我们是选择性的。我们是这耳听那耳那耳出的，然后我们经过自己的这种，哎呀，弄来一个，最后弄成个大杂烩，弄成一个什么呢？八宝粥，最后出来的东西完全都是反。你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罪轮吧？就是我们的听不是因为我们智力不够，而是我们智力太发达了，太复杂了。但是有些姐妹听，有些生命听，他真是 pure 在那里，而且是 empty。他自己少，还有就是如俊弟兄，如俊弟兄他来到凯文斯家几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他本身是渴慕的，但是提出了一些很怪的问题，就说即使这种福音好，我难道不可以不要吗？他提出这些问题。 那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内心当中似乎有一些东西不是很高昂，很自信，不是那样的。所以他因为有这个印象，我心里就有点踏实。这一个人内心当中不是很觉得，哎呀，我是个英雄，我要做大事，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是有救，这个救就相对比较快。所以说第二个阶段呢，哎，我就发现他虽然有的时候来晚，大家总来，来完以后就听完以后就问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是他属灵的，我们叫做根深摔跤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他信了以后出现的一个阶段，特别有意思。包括他上次分享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内心谦卑的人，甚至对现在对自己罪都比较敏感，这是很难的。在座的，你看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很少真正认识自己，谈对都是轻描淡写的。哎呀，我软弱，哎呀，我自己饿了，很轻巧。其实罪的问题是我们缺失了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我常常就说，就是电脑 CPU 没了啊，或者现在的电脑的话，网卡没有了，所以我们孤零零的，所以我们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很少有人思考我到底失去了什么最本质的东西，然后这个本质上给我生命带来什么后果，没有的。啊，罪的问题没有的，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基本上啊，分享当中基本上没有这么多罪的东西，所以没有罪的话，那我现在谈的信息比较高啊，而且花这么多时间，我们谈成圣的东西就比较弱了。因为呢，他不认为自己缺失，他认为挺好的，所以你谈成圣，哎，听着不错啊，挺好的，做点挺好的就完了。他从道德方面啊多少近一点，但实际上呢？我谈成圣最主要的还不是完全对你道德的成圣，最根本的针对你的罪。当然道德一定带出圣灵果子来。再有一点呢，就是福音，就是神来的世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到底给了我们什么，耶稣死到底成就了什么，这个没有。这三点没有，就会使我们飘来飘去。可以注定的，这三点没有的话，这个人一定会经过旷野的。尤其是到中国那个环境，跟中国人打交道，一定是对世界充满幻想啊，对世界充满这种贪念，一定的是这样的。记着，我说三点：一个是对自己罪认识不深；第二，对福音啊神带给我们的恩典认识不深；第三个，对成圣我要真正的活成人的样子这样的一种啊愿望不深。这三点，它一定会出现幻想，就像铁啊，我们叫做板上钉钉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一方面属灵的经验，另一方面我自己从真理当中看到，我自己从真理看到，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谈的都是三啊，三三三啊，好，一个是注意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三个很重要的破口，一个是感情，一个是自我，一个是对世界的贪恋，明白吧？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去求助神，一个是圣经不会读，一个是怎么接受圣灵的感动不会读，第三个不会接触圣徒。教会的生活变得很大，团契的生活变得很大，当然跟神的生活就变得很大。一旦这个人出现问题，他就完了。再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三个很重要的根本：对罪的认识、福音的认识、对成圣的认识。我们今天再次谈关于福音当中成圣的工作啊，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天原来我是想把后面的几个都谈了，但是很遗憾，我们今天可能只谈相爱相融的第一部分，可能就相爱方面可能能谈完就不错。原来这个我大概大大的轻忽了，原来这里边的信息啊给我的感动还是太多了。所以呢，我想这个合一人生我们还要讲下去，可能还要再讲几讲，但是下周也许感动我不讲这个，下周我跳过去讲一个别的啊，我们讲啊信的问题，讲信的问题。好，我们祷告。先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灵活泼的带领我们，主我们相信你对弟兄姐妹这样的分享，这样的感动带领都是你的圣徒的会所，你这样的圣殿里面你特别的临在所给我们的。主我们为着你眷顾我们，为着你怜悯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今天再次仰望你，主我们要把合一的 要把你心意当中最最高昂的最最啊你心里所期盼你的儿女在地上给你做见证的这样一种合一的这样一种本质，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清楚。那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分享，求主你的灵再一次坚固感动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领受的主都能够大大的啊被你所得着，被你的真理所得着，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为你所改变，我们成圣的功夫真正接触成圣的果子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谈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节，就是说耶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对他的门徒谈了这样的话，同时他向父祷告，他说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我们的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然后像我们合一样。这里边我们谈到了我们不想合一，我们不能合一，我们不会合一，我们不知道是合一什么，所以神让我们合一，神使我们合一，神最终要保守我们合一，所以我们谈到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弟兄姐妹，我们看弟兄姐妹很年轻，应该看大家哇听起来挺带劲的，但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你们是听得进去的。所以我今天就暂时问一下，反正时间我们今天放开的，我们是按着圣灵摆的。我问大家，神圣合一的八个特点是什么？神圣合一的八个特点啊，大家能不能跟我谈一下？我讲了，已经讲了三次，这是第四次，八个特点。然后我们从八个特点，我们讲了两个特点，我们再讲第三个特点。谁有感动自己说啊？
绝对的独立平等，绝对的相知相交，绝对的彼此荣耀，绝对的有序有矩，绝对的持守圣洁，绝对的大有能力，绝对的喜乐满足，还有绝对的永恒持久。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感谢。这都是天赋，这是神启示，整个从创世纪到最终结束我们看到的一个总原则，这不是一节一节我们挑出来，这是确确实实从旧约，我们从诗篇，我们到箴言，我们的老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解法还是和一般的解法，有些传统教会来他不太适应，他认为我们的牧师是拿出一节来跳跳跳讲来讲去，真的我们还是持守神给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是贯通的把这样的解答的问题。所以我们解东西不是让我们大家在了解更多的神学的一些东西或解经啊或者其他历史啊，不是这样，我们重点回到来就是我们怎么效法神啊，解神有这样的合一，又让我们这样的合一，好，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团契小组和教会当中出现，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啊，在我们其他同事关系出现这种合一，这都是很美好的。那么神圣合一的八个特点，绝对的独立平等，绝对的相像，绝对的相爱相容，绝对的持守圣洁，绝对的有据有序有据，绝对的大有能力，绝对充满喜乐，绝对的永恒持久，这是世间的合一所做不到的，所做不到的。好，我们今天来看啊十七章约翰福音第一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句话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父子之间是彼此荣耀的。以前我们认为哎呦子荣耀父啊，父似乎好高高在上，我们不可企及，哎呀我们所有做一切都是荣耀其实是这样的。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少的几个地方，但是当你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父荣耀圣子，然后神也荣耀他的门徒，包括他的差权他的授权啊。我们讲荣耀人生的时候我们谈到，所以这里边就反映出彼此的相爱相融啊，彼此的相爱相融，什么相融？相融本身就相爱，所以这两个词有些不同，但是它的本质是很一致的。那我们看是不是在最后的啊，耶稣非得上十字架的时候才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这样说，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爱和荣耀都连在一起了，所以创世以前神就爱， 然后把整个创世的他作为公师交出给他，所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他造的，所以耶稣就成为真正的造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箴言上看看是公式，也就是神的计划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总设总工程是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父把他的爱把他信任给他，同时也把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给他，所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所以就告诉大家基督耶稣不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在这几段当中，尤其是看整个圣经当中，我们看这个圣爱啊，爱就是希腊文的发音的是爱加倍，爱加倍这样的一个爱，与我们俗爱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把圣爱的一些基本特性拿出来以后啊，这些基本特性啊，虽然它里边有很细微的，包括目标啊，包括等等，我把它抽象出来做一般原则，也就是人是可以明白，人是可以效法的。所以我把这样的人可以效法的一些圣爱给我们启示出来的基本原则给大家。所以圣爱有五个特征，大家记着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如果你记好了，你就能够反思你对你的女朋友，你对你的男朋友，你对你的父母，你对你的夫妻之间，以及你对啊同事，你对啊主任知己之间，你是不是有爱，你是不是有这种爱。第一个约翰一书他怎么说，他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话啊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看，不要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圣爱告诉我们，爱的有一个基本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共性是什么呢？啊，就是个行字，这是一个行。所以呢，爱它跟我们一般的口头上说，虽然我们说约伯记是个很极端的例子。约伯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苦难，那几个人怎么样来到这，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说，就陪他待了七天七夜，就这样行了。那这算不算呢？然后接下来就跟他啊有一些安慰啊，有些辩论，这些东西算不算呢？其实也算。当我们不要把说和行绝对起来，因为有的时候说就是行，你比如说老师解答问题，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行。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强调说和行确实相对的一个。行要付出的东西要多多一点啊，我们行包括我们上次说分享的时候，如果你分享你的生命了，分享你的体力了，分享你的资机会了，分享你的资源了，假如说工作就这么一份，你分享给别人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行的内容深度丰富，在一般情况下要远远大于说，明白吗？啊，至于你是教授，你练习烦的哇，反复的啊，去给这些讲课，那也是你行的一部分，那是你职业当中。行就是说，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行是更丰富、更超越啊，更需要你自己的付出。那么，我们关于这一点的问题，我们一对一的问题，关于行的问题，我们一一对好。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标准，神希望我们行出来，不是光说出来啊，也不是在内心当中明白了或者是信了，不是这样，把行出来。所以，我们的问题。大家对号入座，这是什么呢？这是罪。所以实际上我每次谈都谈罪，但是给大家感觉似乎在道德上谈，其实不是这样的。若不对罪有认识，你就不知道那个神的标准多么荣耀，多么喜乐。当我们实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真正荣耀神，同时我们享受神的荣耀。其实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我再给大家强化了。所以我谈的一是谈的人的罪缺陷。一个是谈到神的标准，所以这一个缺陷一个标准的 gap 就出来了，然后人目标就出来了。所以我每一讲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或者表现明显的思路。第一个，我们说光说不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自己想，我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你自己想，你是不是一个偏于说多过于真正本身的一个人，或者说偏于自己想？我给大家想一想，然后你自己想，你对哪个地方？有的人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是练的，有些方面在某些方面是光说的，明白吧？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在灵里面，让神给你找出来，然后你自己跟神去交账去，你自己祷告去。哪些方面你说的多了？哪些方面你做的少？第二个，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说我们会给自己找到一些借口，找到一些原因 justify， 就是哎呀心有余力不足，我确实很想啊，我确实，但是我做不，哎呀时间忙还是不爱等等等等，工作忙，这叫心有余力不足。光说不练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他已经养成坏习惯，心有余力不足，他确实内心当中还有一点自责，还有一点愿望。那接下来就是孤立，这样的一种人呢就不一样了，就是更严重一点。什么叫孤立？大家知道这个词吧？啊，孤立的意思啊，英文当中就是伪善的一种啊，也就是光说不练的那种有意识的光说不练啊，就好像说，哎呀，啊，你确实有耶稣说你确实有少生，哎呀，我们祷告纪念你吧，快啊，我们可惜为你祷告吧，然后就走了，生怕跟你再有财神的东西，一财神东西你就粘上我了，就粘上我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假冒伪善的意思。说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好高骛远。好高骛远实际上是两方面，一个叫理想主义，一个叫眼高手低。啊，这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行不出来。他不是不想行，他有行的冲动，但是呢，他眼高手低，他做不来。同时呢，我们反来覆去讲，就是中国的。孔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标准很高，虽然我们不做，但是我们要想挑，我们可以挑出100条的理由来就说这些问题，但是你让他做了他不做了，这实际上也给我们这种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无形的障碍。他是不屑做，实际上他不愿做，也可能是不能做，明白吧？所以中国人的眼高啊，好高骛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中国的员工到新加坡去，人普遍的都有个念头，就是你们中国人适应的过程太长，适应的工作太长，而且呢，你想的东西跟老板想的东西不一样，总想做大事，但是老板说做那小事做不来。接下来还有一种叫语重心长，这几点呢，其实有一些都是我经历很多很多的。什么是语重心长呢？我在牧会当中就出现这个问题好几次了，不是一次了，就是有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生命、问题的儿童、问题的家庭出现了，也许他离开教会了，也许在教会挣扎来挣扎去这样的情况，后来有些人就来，哎呀，那你姐，哎，我非常感动的跟你谈一谈，那是啊，那可以谈谈。对于啊这个人情况下，我们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大家应该这样做啊，我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哎呀，除了就好像是一个万国咨询师一样，万能万国的咨询师一样，几乎各个方面都可以。你们发现一个，我们现在有一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一个老朋友，彩虹之家的一个创办人之一打过来，哎，您先听说怎么样了？哎，你老听怎么样？你忍耐一下嘛，你宽容一下嘛，这个不要让他走嘛，就是你可以再跟他多谈嘛，等等等。你们发现了吗？啊，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来解释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哎呀，按神原则嘛，爱成就忍耐嘛，爱是有不止息嘛，等等。可是呢，知道我的，至少是我们内在有一些核心的嘛，他将来也知道的。就是这个人啊，这个比如说就是走的这个人的话，我所付出的远远比他付出的要多10倍20倍，就是跟他谈倾听，跟他交流，为他祷告啊，然后通过不同的肢体怎么去啊提起协调这个事，我都做的努力远远大于他所想象的。但是呢，因为人啊在旁边用一些属灵的原则谈这些理想原则谈就很轻巧，谈完以后就过去了。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啊有个孩子啊，这个不恰当的两个孩子谈恋爱，不到20岁谈恋爱的孩子，那很多人就说，哎呀，再多忍耐呀，给点爱心嘛，怎么样啊，教育他知道那我们是付出了多少。当然也不能说就够了，我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耶稣标准是这样，但是我毕竟是人呢，人毕竟还是有时间身体各方面的一些限制。我想在他旁边说那些的人的话，恐怕最多也不及我们所做的1/4，所做的1/4。所以语重心长的人，有时你要警醒， 与其你语重心长，你谈完以后可以，但是不如洗耳恭听，你就是点心里帮做一点，这就叫做行，这就是爱心就出来了。圣爱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看这段经节，约翰一书，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神不仅把舍这个词定义成爱，所以爱的本质上就是舍己利他。我把爱定为四个字叫舍己利他，但是呢，神还定出一个量来，一个旨来。他不仅把旨定出来了，把量也就是舍命啊，这个太高了。舍还可以，如果舍己还可以，舍钱还可以，如果舍命就很惨。所以神把他自己做的和他的要求都明显的区分，这是爱加倍的一个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所以我管它叫舍，这是他的第二个特征。他第一个特征叫行啊，就行。他跟我们说一说，说说道道的不同啊，抒发一下感情和理想不同。他是一个行，就是点给你做一点。第二个做什么呢？做不是哎给自己积点名声或自己积点利益，不是这样的，是舍一点。就我每行点自己，我可能都有亏损，都有亏损，这也叫舍。那我们看关于舍方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舍方面，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啊，由于罪的原因，由于情感的原因，由于根基不牢，由于世界诱惑的问题，我们会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叫意思，舍意思。原来舍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有个量的问题，就是神不仅要舍，还有个量的问题。明白吧？就是比如说，哎呀，我们到教会来了啊，到哪个教会看都挺好的，挺舒服的。哦，原来还有十一奉献。哦，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有十一份。哎呀，以前一到那个穿戴最苦恼了，找个机会就跑厕所去了。哎呀，哎，一回来得奉献了，挺好的。啊，要么一听这个教会，哦，提前奉献，跟你好意思，提前唱完歌就奉献。好，我唱完歌以后来的。后来慢慢的长大一点，怎么办呢？不好意思，所以到这来随便掏出点零钱都一分也算来安慰几个奉献人，其实大错特错了。所以神给我们定的舍不仅有一个量，还有一个基本的量，而基本量定完以后呢，神按照你的基本量不仅在天家给你祝福，在世给你祝福。所以耶稣说，为我的名舍弃妻子儿女财产父母的怎么样现实的百倍来的人生，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我自己现在就经历这种可能性，他给你丰丰富富的其他方面的一种美满，就是你生命那样的一个信心，那样的一种富足，那样的一种多彩，那样的情况下神会给你的。所以意思的人，说实在的呢，他还是一个境界，属灵境界比较低的人啊，我们叫做低级趣味，就属灵方面还属于低级趣味啊，毛泽东那时候低级趣味。所以意思的人你要小心的。第二个就是礼尚往来，中国人受孔子的影响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舍吧，我今天舍给你点，明天我得回来。所以这样的一种信心带到教会里边了，所以我们跟神也有这样的，就是、我跟神 ，OK， 你们十一奉献来，请天上窗户门要无处可容，好，我给你十块钱，然后你能不能一个月底给我100块钱？啊，这样能百倍吗？得十倍吗？我们跟人的交往也是这样，我们对弟兄。啊，今天搬了一家，明年的话，哇，我再去搬家了，你就给我了。如果再不给我的话，那以后我也再不理你。就是你上来啊，这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手里带点东西，下次他再来不带东西，哎，我们就觉得很不舒服了。这是礼尚往来。那还有一些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中国人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大家自己学这个，这是很美好的东西啊，这是个小事，但是反映出不小的本质。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有家有业的，有的已经蛮高位了，就是收入各个方面都不错了，都站住了。但是我发现我跟新加坡、台湾、香港以及跟美国人交往的时候，你看，包括洋文化来的时候，人家带过来，美国人来的时候，哎，总给你管笔，个小礼物或者一个小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心里有一个你，这是圣经文化的一个特点。那中国人呢，无论是多高大家，哎，大摇大摆来的啊，我们叫做吃大户啊，就是中国人那种吃大户，就是儿女啊过年过节的到父母那儿吃，就是白吃白喝白玩，然后走。孩子小的时候是可以的，但大了你都成家人了，我们叫做啊看 进步了。你以前你看的地方，你现在看的地方，哎，我们还有这种心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不是我说的啊，就是新加坡本地人说，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我也不知道是小气还是无理。总而言之，他们就觉得来无所谓。所以我内心当中有一次很大的亏欠。我有一次去上海，去到一个韩国的地方，就是文帝给我介绍很好的一对夫妇，也是传教士。我带着那个张琪和那个姐妹啊，我们俩一块去。因为时间要上海车很忙很忙，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太什么，我们还打车，打车还挤。就打车你知道吗？他一打车就从这点到那点，所以基本上路上那小摊儿什么都没有。本来我是想着带点苹果，带点水果过去，结果一到那时间又晚了，最后这点到那点下去我们就上去了。其实我里边心里很不快，结果看到这个韩国的女，跟我初次见面，因为是介绍，我们俩以前没有见过面。人家准备的那个丰盛，把那个弟兄那个丰盛，然后给我书啊，各方面带我看，啊，完全是敞开吃了。我们那个姐妹呢，其实也可以了，因为她派到上海去工作，各个方面啊，但是呢，也没有这根弦，就是 OK 到那吃饭吃饭啊，同学，没有。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姐妹要想这个事，因为弟兄有的时候受我们文化影响有点粗糙。姐妹要想，就是我们适当的，我们滴点水，滴个西瓜，滴个什么的，以后这样，等你们成家了，更要比较灵活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人当中，中国大陆背景人当中，应该想一点。现在不是说我们舍小气，不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小气，有时真正建堂了或者什么的话，你看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点基本的，我们说有点礼仪的这些东西的话，是需要我们做的，尤其是你们以后做点什么。再有一点，就不得已而为之，这个呢，既不是意思，也不是礼尚往来了，啊，就是比如说抗战捐款，哇，大家都有这种感情，抗战捐款，大家都是商会的，呀，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大家。由于群情激昂，为了国家怎么样？结果有些人好，梅兰芳，我捐一架飞机；马连良，好，我捐一架大炮。最后的结果，大家袁世凯在那假设了，我就假设这个不好意思，都捐的那好，我捐一挺重机枪。你明白吧？就是他实际上有些人不情愿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到这个我意思就不行了，光把两个小毛不行了，我真正的放点血，好，我就也这样。啊，就是我们要多做一点，就不得已而为之了。中国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莫名其妙捐一块钱，背后是苦度很大。哎呀，真的。那还有比这个更过一点的呢？啊，我们有这样的啊，叫做一时兴起，这不是被动的，就开始哇，振臂高呼，大家这一弄，好嘛，不论是把自己的腰包了钱，你看到吗？有些教会也是这样，大家煽动，到那捧起来了，你相信不相信呢？今天你捐1000块钱啊。这一周神给你补回来，而且翻倍，你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啊！大伙怎么样？相信，只要有一个人相信，哇，大伙就真相信了。所以，贝林天，你在新加坡最近来做这个布道会，就说把你的钱包拿出来，把你所有的钱都掏空了，放在这儿捐钱。你相信不相信？神2周以内给你翻倍的补回来，相信不相信？谁？还不相信吧，这不是神的事。相信，只有大伙一个一个掏腰包，这个头头都掏腰包，这叫所以人在感情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一时兴起。一时兴起有的时候是好的，所以民族大义出来，一时兴起大家就可以，我们叫做血性男儿，这是啊。我们有打仗的时候，没有一些人的这种本质的话，那大家都想来办去，我的生命还就这么几年。我要死了以后完全都回不来了，最后拿着枪说都往回跑，那就惨了。所以一时兴起是，但是一时兴起这个东西不是神心意当中的那个时候，所以一时兴起隐含着圣爱当中它有一个理性的成分，它有个理性的成分，明白吧？圣爱东西它有个量的成分，它有一量，同时它有止，它是舍，同时呢它是舍己的，但是它还有一个理性的成分，它不是随便的啊。让你一时兴起完以后，过后受理毁灭的，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叫做撒手不管，撒手不管就是比这一切都更可怕一点。哎，就是我交代了， 今天我就彻彻底底的啊，我就是过把瘾，我就给你了，是吧？这种情况也是非理性的，也是在一时的那种情绪、那种环境冲动下所做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会付出很大的不明智的一些东西。这里告诉我们，真正舍的东西是需要理性和神的智慧。还有一种就是长线投资，长线投资就是我舍，虽然大家看到的都很好啊，看到的很好，但是呢，我可能是为未来啊竞争总统啊，我今天舍一点钱，教会里都为我宣传，我可舍。第二，他有一些常见的，就只有人才有这个东西。那再有一个就是人前显贵，人类还有一个本性，就是我既不在乎这个钱，因为我很有钱了，我也不在乎我的一些啊资源，因为我很有权势了啊，怎么样呢？我也不是谈长线投资，因为我是皇族啊，我是 Charles 王子，我不需要，所以啪给一笔钱，就叫人前显贵啊，是为了虚荣，而不是真正的虚荣。就是我们最后的话，我们人的这样，现在有没有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富到那个程度，但是当你富到那个程度，有的时候你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叫做一掷千金的。好，我们分享这样，大家给你们十秒钟，你们反省一下，你们在舍的这个问题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属世的一些东西，来自罪的一些东西。我们再看圣爱的第三个基本特征。五个特征我们谈了两个，之外第三个特征哥林多前书他说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哇，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就太有意思了。原来圣爱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它什么呢？它是个义。什么是义呢？我们讲公益人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义就是个标准。所以爱不是盲目的，爱不是跟着感觉走的，爱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就满足你，不是这样的。爱它背后有一个义的标准，最后我通过爱要把你带到义的国度里面去，他带到圣爱的那个标准上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所以如果爱没有义的话，最终就使我们与俗爱没有分的。所以因为爱有真理，爱有义，所以是圣爱彻彻底底根根本本的与一般的认识人世间的任何爱国。有的爱很高尚，有的为民族可以舍去，为祖国可以舍去，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可以见义勇为的时候，父母为孩子真正的可以舍己的情况，我们现在有多少好的母亲为孩子舍己啊？啊，我们的亲朋友，我们的爱母阿姨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圣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有义在里面，所以爱圣爱就跟俗爱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叫做不好意思，留点面子啊，糊涂酱，我把它三字登科，就是我们在这个爱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一种罪的东西，一种妥协的，一种世界的东西，一种不好的东西，连他自己都知道。人爱世界啊，人追逐这种情绪，追逐各方面的一些满足，他自己都知道。当很多东西干扰到我们小组，干扰我们教会，干扰神的肢体了，我们常常是不好意思，首先是不好意思给他指出，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给人留点面子，尤其是在非常关键的问题上，最终呢糊涂酱的神呢，他自己也糊涂了，对方更糊涂了，对方以为你在支持他，对方更糊涂了，然后整体都糊涂了，明白吧？整个就是一锅酱，我们北方说一锅酱，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糊涂酱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大脑被驴踢了，大脑进水了，大脑一糊涂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脑子里边不是有丰富的沟回、丰富的这种神经了，它变成了一脑子浆糊了。你说这个人啊，这个就傻瓜蛋，整个都糊涂了。我们以前教会就出现这个问题。小组的领袖在这个方面不坚决，开始是明白的，哎，后来就被一些假象所欺骗了，那接下来随声附和了，就这样，最后大家都乱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好的教训，感谢上帝，什么？我们现在异常的强， 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说比以前比上不足，但是比以前比其他的发达领域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小组领袖相当相当强。所以我们在抵挡一些异端的，在这样一些极端的，在抵挡一些很奇特的一些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已经非常坚决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已经非常做到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留点面子啊，就最后变成这样子，就这个弟兄，那你们要想一想。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有一些非常内心很 gentle 的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内心的 gentle 不是说没有神的意在里面。第二个，浇灌纵容，纵容浇爱，这是很关键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把爱变得完全没有原则。孩子多么的这种胡闹啊，这种捣蛋，最后我们也迁就他。再有一点就是顺我者昌啊，顺我者昌，这不是迁就那个罪人了，那个孩子不懂事的，而是我。哎，只要是怎么样呢？你顺从我，我就给你。啊，他的这个舍，他的义是自己为标准，这个义。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故事啊，其中有一个故事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啊，在100年前左右，就是有一个啊袁世凯，大家知道吗？窃国大盗袁世凯。啊，他当然是新军的领袖啊，新小寨那边啊，在天津，我们天津那块那边。他也是倡导这个啊，这个新思想啊，这种改革改良的人，新政的人，但实际上他骨子里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他就新军嘛，他要搞这种内阁制啊，搞这种新的这种文官制啊，这种公务员要考试，所以呢，这些大的啊，他手下这些将领呢，都要经过一次考试，就像中国很多公务员考试一样，所以考试怎么样呢？他自己不用考，因为他是啊新军的领袖，所以呢，他出题。所以出题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他最信任的这个人最后考掉了，不惨了吗？那几个生化蛋子到我这儿来，不是惨了？所以呢，他就把出完题，他就把他的核心试题团成小纸团，然后就塞给了啊他两个很重要的大将，一个叫段祺瑞，一个叫冯国璋，塞给他，他把答案标准答案给他，然后他底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顺我者霸阳，不顺我者君道。”可以说这一句。啊，这个句话其实啊，还是很反映出他内心的本质。就顺我者，啊，你跟我当官一起如何？不顺我者，我就是君道，完全以自己为义了。还有一个就是哥俩好啊，我们好一点叫义薄云天，我们叫哥们义。中国受《水浒传》还有张岩影响，我们常常有这个，就是大家好，最后就放弃原则，然后教会一下砰一起离开教会。啊，你离开他，我也离开教会啊。这样，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想，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真正的意义的根基、真理的根基，所以只是因为情感啊，你想走，我也跟你也走。有的时候也有正向的效果啊。我们有一些人信主，当然神知道他的信心是什么。我女儿信了，我也信；哎，女儿信了，我也信。否则的话，他去天堂，我去不了多少。所以他并没有义的根基，那意味着就要如果女儿不信了，你就不信了，你看。所以我们的仗义，我们的为什么朋友两肋插刀，这些东西都有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些很有才干的弟兄，也有这个义气的这个东西，仗义取气的东西。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很有意思，我用两个成语。或者是一个成语吧，就是贵辱之恩，反哺之义。大家听说过这个词呢？傅斯啊，你确实中文知道这个成语吗？在明朝啊，曾宪广他用这个成语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人啊要有孝敬，要有孝敬啊，这就比喻成像那个羊，你看羊喝羊奶的时候，它双膝是跪着的啊，就好像人物啊本然的有一种感恩心态，最后跪着叫做。贵乳之恩，就是小羊对母羊的那种感激。反哺之义呢，就是说乌鸦最后长大成人，对老乌鸦它会叼着食物最后喂老乌鸦，就是生物当中都有这种孝敬，何况人呢？所以中国人我们常常是忠孝不能两全，这为什么冲突这么大呢？美国这方面小一点，中国非常严重， 是因为我们的家族这种宗法意识太强了，孝悌意识太强了，所以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常常为了家庭的原因，为了家族的原因，失去真理的这种圣洁和统一，妥协。民族大义，我们以为民族就是大义的，所以美中关系、台海关系各方面啊，只要涉及到民族的话，什么信仰不信仰，赶快跟你面红耳赤啊！我们所谓的台啊台独问题的话，无论什么教派啊，只要你谈到台独的话，我们绝对的啊，就跟你争个面红耳赤，要么就是大打出手都可以。所以这民族大义，我们以为这个义就是大义的，错了。这个义虽然比那种骄纵的小义和自我的意义，那个意义或孝悌事业大一点，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种族的这种利益啊。接下来就现身真理，现身真理我用引号来表示，就是什么呢？我们历史历代有太多太多的仁人志士，那些所谓的才满则溢的人啊，才满则溢，那些高洁之士都是要追求人生的一个本源，人生的一个根子，最终怎么样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无论是他创立了一个学说，还是啊跟随别人比他更大的一些人创立学说，最终为他献身，都不是那个真正的神的那个。所以神的圣爱之意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那个里边和那个标准啊，其他的人间的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唯物论，都不是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的意义一定要分清楚，意义要分清楚。所以你看了吗？那个时候啊，这个文革的时候，还文革以前五零年以后的话，当很多共产党抢救这个啊，这个教会领袖，像尼柝声啊，像这个王明道，他们也是这样。哎呀，你别信这个东西了，这是完全是糟粕帝国，对他们背到社会对大家庭来了的，他以为这个真理是他的了，所以我要改，让你洗心革面，哎呀，你重新做人，那你回到这，他很多的那种看门的人，他心里就是这样的。第二，没有想到他这个义是错的，神的这个义才是啊。所以对义的问题的话，大家要搞清楚，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信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圣爱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啊，我们马太福音我们这样看，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病。耶稣来，他要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此他要做很多事，他要使瞎眼的得看见，他要使什么呢？瘸子能行走，他就啊被囚的出监牢啊，他要什么呢？他要给人以自由。最后他有一句话宣告神悦纳人的心，这是耶稣出来的很重要的目标。就前面实际上都是铺垫，都是一些我们叫做手段和工具性的东西，最终神悦纳人的心，这才是真的。所以我们读那一段经，路加福音那段经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同，就是耶稣来了医治人，瞎子看见，这么瘸子行走，所以我瞎眼了，我要求告神啊，然后你必须要给我看见，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那些东西都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绝对绝对福音的内核，就是神悦纳人心，那些都是铺垫，对吧？如果这个错了的话就惨了，那就是反来覆去的让神给你医病，医完病以后马上就忘记神，就是这样。所以神从来不是这样，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出来见了许多人，然后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福音书当中谈到很多耶稣治完病以后他就走了，他就甚至遣返人，遣散人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耶稣病为了治病来的话，耶稣应该说你们快回去啊，把所有病人都招来啊，我现在就坐等你们，我就是为了人，不是这样。耶稣是有意的要躲开他们，就告诉大家耶稣治病不是终极目标，耶稣治病只是要完成他更核心的一个使命的一个铺垫而已。所以这里边用了一个怜悯，所以别的地方也动，耶稣就动了慈心啊，耶稣就动了怜悯，耶稣哭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怜悯是爱的一部分，但是怜悯不等于爱的全部，所以不要把怜悯和爱的东西，它只是爱的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一种表现，所以我管它叫悯。悯的原意呢啊，它的圣经当中的原意啊，希腊文当中它有两个词，一个词的意思叫同情的意思，叫做 feel sympathy。 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什么呢？我使我的肠子感觉的就像你的肠子一样，就是我好像进到你的肠子里一样，我们叫 empathy， 就是移情，就是我们感同身受， 啊，我们的休息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要感到你的疾苦，感到你的喜乐，这是叫同情 compassion， 因为 compassion。还有一个呢是借贷的意思，借贷就是你现在出现了极难了，怎么办呢？好，我放给你一张款，给你点钱，就是 loan 的意思，就是 lend 的意思，我借给你点这个东西。但是借从来不是目的，借只是帮你渡过难关，接下来你还要自立，你还要甚至还要还，而且呢，你还要承担，这样的意思。所以怜悯千万不要等同于，所以神很大程度上是很多情况是怜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神是爱我们。神如果是等同于爱的话，把怜悯等同于爱的全部的话，那就告诉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爱着自己这个东西，反正神不给我们怜悯。其实爱最终要给我们带到那个意义当中去，所以怜悯不等于爱。那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怜悯无私。我们叫照章办事，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个义，这里边就出现了矫枉过正的东西，就是把不是原则的东西啊，我们原则化，不是绝对绝对化，以至于什么呢？我们对许多的问题刻板啊，完全不可通融，完全是形成官僚的那种状态。我们叫照章办事，铁面无私，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包公了，一个叫包公。第二个方面，刻薄寡恩，刻薄寡恩，就是本来我需要，哎，你能不能帮我啊？借我1000块钱，真是太讨厌了，还借我点吧？你这么多有钱，哎，真是太烦人了。哎呀，你就借我，你看我就这么，我就跪了，在这跪了几个小时。你要多少？1000，好，给你2块钱，你拿。叫刻薄寡恩，就是这种意思。给2块钱还不行啊？还那边我叫狗，叫狗出来，叫狗出来。刻薄寡恩，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据说秦始皇就是这样的刻薄寡恩的人，所以他用严刑峻法，最后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就完蛋了。这样再有一点就是批评抱怨，就是当事情没有做好怎么样，然后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很多的批评抱怨啊，就是你没有达标了啊，你这个人怎么样啊？说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在打游戏机啊？你怎么打游戏机现在愈演愈烈啊？现在你据说你现在还在打，是整天晚上在打啊？你为什么这样？甚至指责你的时候，你都不要啊！我这个批评很厉害，然后抱怨。我不是说批评抱怨爱情上不对，但是批评过了火，失去了怜悯这个东西的话，我上次跟大家说过，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感动，就是以前我受不得青春期年轻人的无知那种懵懂，青春期，后来我发现自己也是属灵的青春期，甚至啊，我跟傅斯在交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青春期，所以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对于这种我们叫做执迷不悟的弟兄，我就告诉你，风骨长言放言亮，你相信你该做的你做，该劝的劝，甚至该收容该帮的你帮，你帮不了的你交给谁？我一切，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你若相信神的保守，他并不然，若他是神的事，你就记住，不是你要担心的事，你再厉害是神用慈诚爱所宣的他，不是我们啊用手靠着他，就是这样的。再有一点叫做训练有素，训练有素也是不对的，训练有素，比如说我们赈灾了，我们和各方面来讲了，他说 OK， 你不属于救济这个例子，然后我用笑脸，哎，我用耐心的倾听，哎，我用穿的非常 professional， 我用漂亮的脸，但我请了一些模特来，啊，就你不学习，哎，我对不起啊，这样子，或者是给你一点点，但是用训练有素给你，专业化给你，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看耶稣怜悯到一个程度，耶稣都哭了。就是我的怜悯的本质，就是我确实设身处地考虑到你的软弱，我跟你真正的啊是悲伤的，你没有觉悟，哎呀，我是真的怜悯你啊，你没有觉悟，我就理解到你这么久啊，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专业化的一种处理方法是不能讨人喜悦的，明白吧？专业化的、城市化的这样的东西是不行的啊。我记得我给举过这个例子，当我去啊这个 China Air China 那个东西。哎，你看到所有的小姐服务的话，都是专业化的，穿着、说话、做的动作，都是训练有素的。 但是你就是感觉缺了一点，就是你问他的感觉总是感觉没有情在后面，因为他都是 professional。 所以有一次我在那儿问了一下啊，我说啊，给我的啤酒里加点冰块，然后他突然间说，哎，他已经很凉了，你这个，他那种笑容突然间出来，哇，我都感觉到，哇，上帝也太好了，我突然间看到你真实的笑容。他都装出来的。再有一点就是同病相怜，心情相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怜悯是有对象的，我怜悯谁啊，怜悯那些我们叫怜香惜玉，怜悯那些我喜欢怜悯的，值得我怜悯的那些人，明白吗，我同情那些什么呢，哎，那个值得我同情，这叫做啊，同气相求啊，同声相和啊，这样的一个。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爱当中，耶稣怜悯的时候，不是他的小舅子，不是他的亲属，不是他的，他怜悯就是普罗大众，就是我叫做啊有怜无类，是没有种类的，他都不认识的，而且层次比他低很多的，所以这就是圣悯和我们的俗悯的不同。圣悯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怜悯，和我们俗悯，我们俗悯总是找那些跟我谈得来的，哎，我怜悯你一点。你需要点什么，我帮你一点，这是不对的。再有一点就是忍无可忍，大浪淘沙。忍无可忍的意思，大浪淘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并没有真正付出多少怜悯，尤其是等待。最终呢，就说，哎呀，这个人呢不可救药啊，朽木不可雕。哎，你别管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他不要不要弄了。然后大浪淘沙，神的工作大了，这些人最后淘汰下来无所谓。所以我们的怜悯匆匆的就被我们的功利、我们的急躁以及我们不成熟关上大门了，基本上我们就宣判那个人的罪行。第五个特征，哥林多前书说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然后接着说，爱是永不止息。原来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圣爱就是恒。那我们五个讲完了，第一个叫什么？行，不要光说。第二叫做舍，不要想着得，你行不是为了赚取你自己的名声和功利。第三个义，这是最关键啊，圣义和俗义完全不同。第五个悯啊，悯，我们要有等待怜悯的心，等待一些还不觉悟的人，然后接下来等待一些打游戏机的人啊，要等他们。再有一点呢，就是怎么样横，就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激情似火，心血来潮，这是我们看的很多很多的。我反复说，我最怕那个临阵表决心的那些人，分享的时候哭天抹泪那些人啊。然后还有就是，哎呀，分享激情似火啊，有很多人说我见异象了，哎，彩虹之家啊，神就是让我带到彩虹之家来，哎呀，我就是被彩虹，我生是彩虹家，死是彩虹家。你们大家千万不要笑，这是真事儿，这原话都这么说的，还不是姐妹，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比我还大十岁的人说的。这种人最可怕，你要小心。对于这种话的话，我一般只听1%啊，因为他不是来自恒的。所以老子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大声吸言，就是人说话非常的谨慎的。然后他说他飘风不中招啊，骤雨不中日，飘风就是大风。啊，飘的时候的话，连一个早晨它都飘不来，马上就风天下来了。骤雨不中日呢，就是下了那个倾盆大雨，就是新加坡热带雨林气候的话，怎么样呢？你也不可能超过一天。他说这是谁做的？他说天地，这是天地做的。他说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人乎？可天地都不能让这样的高昂的东西持续一个早晨或者是一天，那人这种激情似火的东西能持续多久呢？很快。棒打下来的，所以圣爱当中那个恒不是这个。第二个就是高言大志，还是像我们叫透支，就是还没做到哪儿呢，我爱你爱到死，你像小心的，哎，我对教会忠诚到终点啊，永恒，这叫高言大志，就是透支啊，我们透支的太多了，这个不行的。接下来就是交宠过度，自由散漫，交宠过度，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独生子独生女啊，我们现在也在抚养一些啊，或者叫做看养一些孩子，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因为独生也好，或者是父母各方面原因也好，基本上没有条理，没有理顺， 完全是一种自由散漫状态。有一些现在看似很那个不错的，但是因为中国经过文革各个方面，我们没有真正书香门第下降，实际上内心的问题很多，还不是单是圣经写罪的问题，实际上是呢，我们就现实当中的，就从道德角度、从礼仪角度来讲，就是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心理不健康的，但是它自由散漫，所以这种状况下它是不可能横的，横就意味着这里边告诉我们，横里边有一个自律啊，自我约束。它是长期慢慢的规律出来的啊，它是一种啊克制自身向上服务慢慢形成的。再有一点，就八面玲珑轻如大庆，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是很有爱心的，爱心到一个程度，我们用俗话叫做八面玲珑程度，就是哦你有那事我为你祷告，哦你那事我帮你，哦那事我为你组织，哦那事我来参与，等等等等。他我们现在我就有这样的啊一些同工的啊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几乎不愿意说 no。他不会说 no 的，所以他战线拉得很长，面设得很广，最终结果一定是两个结果啊，自己死悄悄泪悄悄泪死悄悄，就是把他垮开了，也压垮了，还没做到哪儿压垮了。再有一个呢，只能是脱了流棒，就是轻诺寡信，完全没有信心。最后一点就是知难而退，见好就收。知难而退，我不是不想做，你看困难出来了，所以没有办法，我都放弃了，风险太大。第二个，见好就收，哎，已经做好了，哎，可以了，见好就收。这两点都不能达到你的意的标准。为什么要横呢？横最终我们要带到那，不是为了横而横，不是跑马拉松为横而不是这样的啊。为了横是我等待等待等待，最终达到神的旨意，是为了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拿到了阶段性的一些不错的一点，然后我们见好就收的投机主义。所以相爱之道，我给大家讲相爱之道，很简单的相爱之道，我给大家啊谈这么一点。第一个就是再多实干一点，一点点，就是当你哇跃跃欲试又想说要跟你发表完了以后 ，OK， 回过头来想到相爱的本质，多实干一点，哪怕去做一步，你就做起来，明白吧？就做一点点就可以了。第二，再多舍几点，再多舍一点。我今天哇，捐快乐，捐款捐了一块五毛四，明天我就希望你捐一块五毛五，好不好？然后后天总有一天，你在神的感动下，因为神会祝福你的，你按着神这个意思，神会祝福你。最后，你捐五百五，那你守住神的十一奉献，因为这是神的，不是你的。舍己这个东西是你捐到十一奉献，不是你的，是神的。你不捐，等于是你把神的东西以不准各种各样的名义先存到自己腰包里。你说我是为神存钱，这不是啊？我们说 OK， 你为神存钱，你不是抱有神的钱，可以，你就为神存着吧。但是到时候你要拿出来，你不拿出来，你在天国受亏损。再有一点，就再多容忍一点，就是人出了问题，世界出了问题，哎，很多东西我们说，我们成圣过程是个 process， 而且是个 long term process，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问自己，你能不能再多宽容？你再多宽容一点，哎，它就好转，大家都好了，慢慢都走起来了，啊，最后就是再坚持一下。所以我把这样的呢叫做四而之法。你看都是而，再多干一点儿，再多舍一点儿，再多忍一会儿，再多坚持一下，而是吧？你把这四个能够警醒的，是干一点就做一点，不要光说不练，然后舍己一点，不要总想着可以了，我舍得不错了，再给我来点吧，再容忍一点，然后再坚持一下。大家记下来，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苦行的一个领受和得着，真理的，真理也这么启示的，就是神的恩典就在你坚持一会儿，所以谁能持守神的，就能享受神，我管它叫奇妙恩典，就是莫名其妙神的恩典就来了。有的时候你想给我一笔钱，那神没给你钱，神给了你一个人，对吧？有时你要一个团队，神没给团队，神给你一个机会，等等。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相荣就不讲相荣耀，又是一个大的题目啊，又是一个大题，我们今天就讲不完了。 本来它是相关的，我原来想一想了。我最后给大家啊、一个啊，我的功课是什么呢？爱有哪些基本特性？那几个特性都是大家可以值得反思，都是 doable 啊 ，feasible 啊，而且是 reflectable， 就是你可以反思的，可以 thinkable， 不是高高在上玄妙不得了三位一体，不是这样。第二个，我想让你们谈一下，就是对于孟母择邻而处，对孩子教育的那个看法，这里边反映的是母爱，那个爱，这个爱里边反映的是那个。还有一点，我想下完才跟你讲，谈一下你对巴拿巴，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看法。我现在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变成一些案例，你们会去讨论。然后你能不能做一个伯乐，做一个巴拿巴？你能不能效法孟母，怎么把孩子带到一个真正你认为对的境界？那种爱和那种溺爱有什么不同？